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再次分享神的话语。
我高兴有这个机会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说话。
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拨开迷雾，走向光明。
今天的题目是拨开云雾，走向光明。
刚刚呢，我们坐游轮上欧洲，在地中海转了一圈。
我啱啱有機會去喺地中海嗰度行咗圈。
去了意大利的羅馬和佛羅倫薩。
坐船去意大利嘅 Florence 同埋羅馬。
去了法國的加納和馬賽。
去過法國嘅馬賽、加納。
最後還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那。
最後去到西班牙嘅
巴塞羅那。
巴塞羅那。whatever，
这些欧洲的城市呢？
呢啲欧洲嘅城市呢？
要说历史文化来讲，跟加拿大比都是非常古老了。
同加拿大比都系非常古老嘅城市。
并且从气候环境呢，也比加拿大也温暖得多。
佢哋嘅生活环境比较系温暖好多。
就有一件事呢，非常大煞风景吧。
有一件比较系大煞风景嘅事。
就是我们在每个城市呢，都看见军车停在这个大街上。
在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见到啲军车停在一个大街大巷中。
完了，士兵呢都是荷枪实弹站在那旁边。
好多士兵是荷枪实弹的。
我觉得以前这种事情呢，我们都在新闻中看到。
以前呢种警方只系喺新闻当中睇见。
一般都在非洲啊、拉丁美洲啊或者中东。
我唔会奇怪嘅就如果喺非洲啊、中东啊嗰啲咁嘅地方。
都是在这。一些比较社会比较动荡的地方，
一啲比较社会动荡嘅地方。
所以现在回到加拿大觉得真好。
所以我今日翻到嚟加拿大，我觉得好平安。
但是上飞机呢很遗憾。
但系上飞机咧就亦都有啲遗憾。
就看到个新闻。
睇到新闻。
什么？就是纽约的曼哈顿的那个撞车事件就发生了。
就睇见纽约嗰、那个曼哈顿撞车嘅事件。
看着这个事件，又想到前一段时间赌城的杀人事件。
想睇见呢个嘅报告嘅时候，我亦都谂起以前前一排嘅喺赌城所发生嘅枪杀事件。
所以我就在想，
我咁谂，
世界怎么的了？人怎么的了？
呢个世界呢啲人系变成点嘅咧？
所以为什么这些惨案会层出不穷的发生呢？
点解呢啲嘅惨事系层出不穷咁发生呢？
其实分析看这个惨案呢，
其实分析嚟睇。
他们背后啊，都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巨大的仇恨的问题。
他们背后都有个很大的仇恨问题。
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动机或者目的都是一样。
就是对陌生人呢，进行着生命的伤害。
就是对陌生人进行这个生命的摧毁。
来达到什么？发泄个人的仇恨和不满。
以致他可以发泄他个人的仇恨和不满的情绪。
我说他们都迷茫了，
我们都是觉得他们迷茫的，
他们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和前途在什么地方，
他们可能会觉得人生的前路无望。
另一个人呢，我们感觉他可能也相信神，
另外一个就可能他也都相信神，
但是他相信的神呢，是一位严厉的坏脾气的神，
但是他相信的可能是一位坏脾气的神。
这个他相信的神呢，只可敬畏不可爱，
他相信的这位神只是可以敬畏不可以爱的，
和我们说慈爱恩典怜悯和公义的神没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说慈爱怜悯的公义的神是好像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呢，说是他信错了，
或者说他是可能信错，
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
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
那当然了，就更没有来自神的爱了，
更加没有来自神的爱，
所以他们就把人生中遇到的苦难和不公平对待，
所以他将人生所遇到的不公平的对待，
就转化为仇恨，
就转化为仇恨，
通过这种极端方式呢发泄出来，
通过这些极端的方式来发泄出来。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透过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的经文，
所以我今天藉着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至到五十二节的经文，
所以来比较看看我们这些信靠主的门徒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事情，
让我们这帮 信主的基督徒来到看看怎样来到应付对待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分享题目就是拨开迷雾走向光明。
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拨开迷雾走向光明。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怎么说的？
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怎么说呢？马可福音，对不起。
所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
四十六节。
耶利哥城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个大城。
嗰阵时嘅耶利哥城是一个大城。
它是位于约旦河的西岸。
佢喺约旦河嘅西岸。
北海的北部。
北海嘅北部。
死海的北部，对不起。
死海嘅北部。
它的地势比较低。
地势低。
它是在海平面的下方。
喺水平线下。
所以在这个关于这个说巴底买的名字呢？
呢个地方叫做巴底买。
不是巴底买这个人。就是以色列有个习惯，什么意思呢？他是把父亲的名字前面加个巴，就是意思什么？就是谁的儿子。
哦，喺嘅名字前面加个巴字，就知道系边个儿子嘅名字。
所以在这里讲说巴底买呢，因为他眼睛失明了。
佢话呢度嘅巴底米嘅巴底买嘅儿子，佢嘅眼系盲咗嘅。
所以嘛，他就什么呢？他没有谋生的能力了。
他没有谋生的能力，
所以他只能以祈祷为生了。
他所以是用这个乞讨为生。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不止一处描述这种眼瞎的或者嘴瘸的或者腿残疾的人这个祈祷为生的例子。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这些瘸腿的或者是眼盲的人以乞讨为生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平常的事。
今天类似的事情呢，可能也许能看到，
今日類似的事情都可能會睇見。
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
但係隨著經濟發展，
社會福利制度的進步，
社會福利嘅進步，
所以這種情況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少。
呢種嘅情況喺發達嘅國家越嚟越少啦。
那我們就想說，有眼睛和沒眼睛有什麼區別呢？
咁有眼同冇眼究竟有咩嘅區別呢？
我們知道就是看見和看不見的問題。
我哋唔單止知道係有睇見同埋睇唔見嘅分別。
那前面那些说的那些惨案，为什么层出不穷的发生呢？
点解前面所提过嘅惨案，层出不穷嘅发生呢？
我说现在人民的生活条件都大大的改善了。
我话今日嘅人嘅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特别是在发达的国家呢？
特别喺发达嘅国家，
大部分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
大部分人都已经解决咗温饱问题。
所以很少发生以前像饿肚子的事件。
好少以前话饿肚嘅事。
那是不是吃饱饭就没有问题了呢？
是不是吃饱就没问题呢？
赌城的事件的主角，
赌城的主角，
说他没有日用饮食匮乏的问题。
他应该是没有饮食缺乏的问题。
他应该属于比较相对比较富足的一群人。
相对来讲，他可能是比较富足的。
但是在新闻里面讲到，提到他父亲是一个银行的抢劫犯。
但是新闻提过报告呢，就他的父亲是一个银行的抢劫犯。
而这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他仅仅是八岁。
八岁那时候是八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他的童年时期呢，
我们可以看见他童年的时间呢，
一定留下许多创伤，
已经有很多的创伤。
作为孩童肯定嘲笑他了，
好多其他的孩童可能已经是嘲笑他。
那大人的歧视不用说了，
大人的歧视更加不用说。
而作为他的母亲，
作为他的母亲，
是一个单亲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
一个单身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
那日常生活的艰辛不用说了，
日常生活的艰辛不用说了。
那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他可能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想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等等的问题，
这些沉寂的苦毒，
这些沉浸的苦毒，
没有随着时间淡化，
没有随时间而淡化，
他一直积攒，积攒到他人生的晚年，
一直等到他人生的晚年，
也没有办法破解，
也都没办法解决。
结果呢？
结果呢？
他就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个惨案。
他 处心积虑嘅嚟到策划呢个嘅惨案，
给许多人和家庭留下不可逆转的灾难，
俾好多嘅家庭留下咗不可磨灭嘅灾难。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呢？
点解？
我说人们迷茫啊。
我话人系迷茫嘅，
人们的信仰丢失了。
人的信仰丢失了，
所以神的爱也不存在了，
所以神的爱也都不存在。
所以我就想到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所以我想起我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礼拜天商店基本都不开门的，
礼拜日商店是 基本上是不开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时候人们礼拜天都上教会去，
因为礼拜日那时候很多人的家庭都是去教会的。
但是今天你看到多伦多的话，
但今天你看多伦多的话，
许多教堂，
很多教堂，
但是空空如也，
是空空如也，
没有人了，
没人的了。
所以嘛，我们今天呢，虽然这个世界上大讲博爱啦，讲的平等啦，讲包容和忍耐，
所以今天世界很多人讲博爱、平等和、忍耐，
但是其和词背后的情况是如何呢？
但是背后的光景呢？
是放纵情欲，
是放纵情欲，
巧取豪夺，
巧取豪夺，
为所欲为的表现，
为所欲为的表现。
因为世人看不到出路和前途，
因为世人看不到出路和前途，
所以他们有的情况呢，
所以他们有的情况呢，
就是得过且过，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就是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如果遇到挫折和伤害呢？
如果遇到挫折同埋伤害呢？
就只能积攒起来，
就系积就攞积枪起，
也没有办法排解出去，
亦都冇办法排解佢嘅抒情。
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结果呢？
他们就采取报复社会的行为，
佢就采取报复社会嘅行为，
就发泄到社会的其他人身上，
发泄到其他社会人嘅身上。
而那些杀身成人的行为呢？
嗰啲杀身成人嘅行为呢？
就是更是无比荒唐。
就更加无比荒唐。
所以我说，我这些人他们肉身上的眼睛是好的，
我们这些人呢，他们的肉体的眼睛虽然是好的，
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是蒙蔽的，
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是蒙蔽，
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理，
因为他们看不见真理，
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也没有，更是不知道说是前面路程怎么样行，
更加不知道前路如何。
每天呢，就为了日用饮食奔波，
每日都是为了饮食奔波，
心灵的空虚呢也得不到满足，
心灵的空虚得不到满足，
所以人们就期望说，透过各种的宴乐喜笑，
人就透着各种的宴乐喜说笑，
毒品刺激，
毒品的刺激，
来填满空虚的心灵，
来到填满他们空虚的心灵，
用醉生梦死来度过短暂的人生，
用醉生梦死来到度过他们短暂的人生。
这就是世人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的情况，
这些是世人没有认识神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这些已经脱离黑暗，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脱离黑暗
走进光明的人，
走进光明的人，
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吗？
我们可不可以袖手旁观？
经文接着说，
经文继续嘅咁讲，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
佢听见拿撒勒嘅耶稣，
就喊着说，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大卫嘅子孙耶稣，
可怜我吧，
可怜我吧，
说他日风闻有你，
佢话他日风闻有你，
今日能够亲眼见到你，
佢话今日亲眼见到你。
对于当日讨饭瞎子来讲，他不知道度过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
对于这个乞讨生活的盲仔呢，他都不知道经过多少天的生活。
他终于等到这么个机会了。
他终于等到这个这么个机会。
他没有势力。
他没有势力。
他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
他不可以好像其他人一样。
说长途跋涉去寻求主。
去长途跋涉的去寻求主。
今天呢，耶稣来到了身边。
但是今天耶稣来到他的身边。
他抑制不住的欢喜啊。
他忍不住的欢喜。
他用发自内心的渴望，
他发自内心的渴望
来呼唤求主怜悯，
来到呼喊求主怜悯，
说昔日瞎子呢有幸听到主耶稣的信息，
他当日的盲眼仔就听见主的信息，
所以才可以呼唤主，
所以才可以呼唤主，
否则的话他不会祈求主的恩典和怜悯，
否则他不会懂得祈求主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
所以呢度我哋睇见一个事实，
一定先有福音的信息，
一定有福音嘅信息先，
人们才能可以相信，
人哋先就可以相信。
所以今天呢，有仍然很多人呢，还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这个好消息。
所以今日有好多人仍然冇呢个咁嘅机会嚟到接触呢个嘅好消息。
他们仍然行走在迷茫的路上。
佢哋仍然行走喺迷茫嘅路上。
也没有机会看到亮光。
未有机会睇到亮光。
从而找到出路。
从而找到出路。
走出迷雾见光明。
走出迷雾，走向光明。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的人有一个机会去把这个福音信息传达出去。
我们这班已经接纳主的人是有这个机会来到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经文接着说，
经文接着说，
有许多人责备他，
有很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出声，
不准他大声，
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
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可怜我吧。
这个瞎子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他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他这个瞎子发声求救的时候，他遇到什么问题呢？
说许多人责备不许他说话，
好多人责备他不准他讲话。
说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啊？
是不是无关紧要的路人甲和路人乙呢？
是不是那些无关重要的路人甲路人乙呢？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这些人都是围绕着耶稣身旁的人呐、
啊。他们都是围着耶稣身旁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这个可怜的瞎子的呼喊呢？
他们为什么要责备禁止这个瞎子的呼喊呢？
我们推测一下他们的想法。
我们推测一下他的想法。
他们可能认为，
他们可能认为，
主耶稣现在正在赶路，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他耶稣基督正在赶路，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或者说，
或者说，
你们这些，你这个卑微残缺的人，哪有资格在这里大喊大叫？
他说你个卑微残缺的人，怎有资格在这里同阻止耶稣？
你岂有资格祈求得到恩典与祝福呢？
你岂可有资格来到祈求得到恩典呢？
甚至直接审判说，
直接可以话啲咁讲，
因为你的瞎眼，岂不是因为遭受天谴，所以你眼睛才看不到的东西吗？
你眼睛盲了，可能是因为你遭到天谴，所以你看不见东西嘛。
所以你还喊什么？
所以你还叫什么？
你这一打断拉比的说教，
你这打扰拉比的说教，
耽误我们的听到，
耽误我们的听到，
这是罪大恶极啊。
这个是罪大恶极。
所以看起来这些人呢，
看起来这班的人，
他们的心是很冷淡的，
他们的心是很冷淡，
他们自顾自己不顾他人，
他们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可能认为只有自己配得的这个恩典与怜悯，
可能只是觉得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配得这个恩典和怜悯，
其他人可能你们也就下地狱去吧，
其他的人你们都落地狱吧。
所以我就通过这个故事，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从这个故事我想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我们今天会不会遇到同类似的事情呢？
我们有没有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呢，也充作先知和使徒？
我们有没有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充作先知使徒呢？
来审判其他的主内弟兄姊妹呢？
来到审判其他的弟兄姊妹啊？
或者代替神认为，
或者是代替神
认为，
认为
某某人肯定不能得救，
某某人是肯定不可以得救，
从而就得成为一个绊脚石，
从而变成一个绊脚石，
阻碍其他人信靠神呢？
阻碍其他人信靠神呢？
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一件事，
在这里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在 IBM 公司啊发生了一件事，
就在 IBM 公司发生的一件事，
一位这个中层的经理啊，因为他的工作失误，
有个中层的经理，他的事务
造成他们公司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让公司承受了几百万的损失。
有位记者呢就采访这个经理的老板，
有个记者呢就采访这个经理的老板，
就问他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他说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你是不是把他给 fire 了？
你是不是将他炒鱿鱼呢？
这个老板怎么说的呢？
那这个老板怎么说？
他说你想叫我再雇一个新人，
你想叫我再请一个新的人回来，
让他再犯同样的错误，
让他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
让我们公司再损失几百万吗？
让我们公司再损失几百万吗？
他已经得到了这个经验教训，
他已经得到这个经验教训，
所以我这个错误我不想再重复犯，
他说这个错我不想再重建。
所以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在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信徒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
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我们能够真是在软弱跌倒的过程中，
在软弱跌倒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如果我们能够吸取这个教训和经验，
那么可能 这种坏处都能变成好处，
那这个当中的坏处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真能够吸取教训的话，
如果你真能够吸取教训的话，
如果你看到周围有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话，
你见到周围有很多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话，
那你就不会轻易的去审判他，
你就不会轻易的去审判他，
去批评他，
去批评他，
你会体谅他的软弱，
你会体谅他的软弱，
你会愿意帮助和扶持他，
你会愿意帮助扶持他。
我想这就是主为什么教导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知道主会这样教训我们，
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因为只有我们主内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呢，
因为只有我们弟兄姊妹在主内彼此相爱的时候，
就会见证和荣耀神，
就可以见证荣耀神。
这样呢，其他还没有信靠神的人呢，
那其他未人信靠神的人呢，
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
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
他会渴望进到我们中间来，
他就会渴望的来到我们当中，
也想成为主的门徒，
也都想渴望成为神的门徒。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人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爱人的话，
就不会在人软弱的时候，
就不会在人软弱的时候
紧紧地站在高位批评和谴责他们，
紧紧地站在那个高位当中指责和批评别人，
就会设身处地地伸出温暖的手，
就会切身处地的来到伸出温暖的手，
力所能及的关怀安慰和帮助他们，
就会安慰关注帮助他们。
我想可能有这个有我有这么个体会吧，
我相信我也都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个人中的许多品格，
个人当中很多的品格，
我们说都是经过很多的试炼和试探才培养出来的，
是经过很多的试炼试探培养出来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主为什么 说我们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很多的试炼，
所以主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试炼。
所以经文接着说，
经文继续的说，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沙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
所以我们都应该记住一点，
所以我们都要记住一点，
我们呼求主的人，
我们呼求主的人，
没有一个被忘记或者被遗弃的，
没一个是被主遗弃放弃的。
所以瞎子能来到主的面前，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瞎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几咁美的事。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住撒玛利亚夫人那件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夫人的一件事，
就是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就是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的门徒去买食品去了，
他们门徒去买食物，
这是有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夫人经过这里，
有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夫人经过，
他耶稣就跟他谈到福音的问题，
耶稣就跟他谈到福音的问题。
当这个夫人得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
但这个夫人得到福音的时候，
他就没有藏着和盖着，
他没有 将他收藏起，
他就抛弃了个人的荣辱，
他就抛弃个人荣辱，
他回到城里向全城的人宣讲这个信息，
他回到去就跟全城的人来到分享这个信息。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
全城人听了他的信息，
全城人听到他的信息，
都出来寻求主，
都出来寻求主，
直接听主的教诲，
直接的听神的教诲。
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四章十二节怎么说的？
约翰福音四章第十节点讲？
他说：“便对妇人说，
就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我哋现在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唔系因为你嘅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系我哋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知道这是真是救世主。”
在这里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领人信主呢？
我们怎样领人信主的呢？
那开始的时候没什么说头的了，
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没什么说，
都是以我们自身的见证，
是以我们自身的见证，
把福音的信息传出去，
将福音的见证讲出来。
那是不是就停留在这里呢？
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把人是领到人的面前呢？
是不是将人领到人的面前呢？
还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呢？
而是将人领到神的面前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领到人的面前，
因为领到人的面前，
你领的人他时刻是看到你的表现，
你领的人他可能只是看见你的表现。
假如我领的人信主了，
假如我领人信主了，
我如果软弱跌倒了，
我软弱跌倒呢，
那他也跟着就倒了，
他也会跟着跌倒。
所以有个最好的例子，
有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在国内的时候，
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这个邪教传承神就干了一件事情，
是有一个邪教传道呢，他们讲着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专门用各种方法呢，
他们用专门用各种的方法，
就是想绊倒传道人，
是绊倒传道人。
所以当传道人一倒了呢，
他所以当传道人一跌低的时候，
这个地下教会的全体弟兄姊妹跟着一起都跌倒了，
所以地下 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跟着一起的跌倒，
就都成了 全能神的人了，
都是变成全能传扬神的人。
所以我们就说这多么重要，说把人是领到人的面前还是领到神的面前， 这个区别有多么大。
所以将人领到神的面前或者将人领到人的面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怎么样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而不是领到人的面前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 将人领到神的面前呢？
就说一定要帮助他们，
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们，
他们能够听到读经和祷告，
他们要听到读经祷告，
他们能够直接与神交通，
他们要直接的与神交通，
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
这就意味着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
这个就是将人领到神的面前。
经文下面接着说，
经文接着说，
瞎子就丢下衣服，
瞎子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走到耶稣那里。
所以故事在这里就有个转折变化，
这里的故事有个转捩点，有个变化。
这里有三个动作，
这里有三个动作。
他第一个是丢下，
第一个就是丢下，
跳起来，
跳起来，
然后说走到耶稣那里去，
然后走到耶稣那里。
这就把说巴迪买吉布的心情呢就非常形象的描述出来了，
这就将这个瞎子的心情呢是很清晰的描写出来。
我们说 这点有什么难呢？
咁我哋觉得话呢啲有咩困难呢？
说不要忘了，巴迪买是位盲人。
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嘅就系巴迪买系一个盲人。
盲人做的动作跟我们正常人做的动作是不太一样的。
盲人同所及正常动作同我哋系唔一样嘅。
可以讲这些动作是一个盲人能做的最激烈动作。
呢个可以话系盲人可以做得到嘅最激烈嘅动作。
我们看他如果是跳起来，意味到以前他是坐在地上。
我哋。他说跳起来，就是说他意味到他以前是坐在地下上，
这说明他有心里多么的急迫，
可以证明他有多大的迫切。
所以我就想了一点，
所以我想到一点，
说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巴迪买这样，
我们有没有像巴迪买一样
这么渴望与神亲近呢？
有这么渴望去与神亲近呢？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是真的渴望能够抽出时间来，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愿意抽出时间来
能够读经祷告与神亲近呢？
来到读经祷告与神亲近。
经文接着说，
经文接着说，
耶稣说，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瞎子说，
拉波尼，
拉波尼，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所以巴迪买就因为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巴迪买因为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神才能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咁先神先可以讲话，我能够为你做咩呢？
瞎子怎样回答的呢？
瞎子系点回答嘅呢？
他把个人的需要交在神的手里，
佢将个人嘅需要交喺神嘅手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功课，
就是交托的功课，
就系交托嘅功课。
就是我们愿唔愿意把我们身上的担子交到主的手里呢？
我哋愿否将我哋嘅担身上嘅担子交到神嘅手里？
我们看看周围，
我哋睇下周围，
看看我们自己，
睇我自己。
我们说很多人都喜欢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和承担事情，
好多人都愿意依靠自己嘅能力嚟到处理承担事情。
我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就好似歌里
说多少痛苦白白受。
哦，嗰首歌咁样唱，佢话多少痛苦白白受，
有没有把这个 被把这担子交托出去。
我哋有冇将呢个担子交托出去咧？
这个交托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要学，
呢个交托嘅工作唔单止我哋自己个人要学，
互相帮助一起学。
我哋要帮助彼此帮助一齐嘅学。
因为只有这样，
因为只有咁样，
神的帮助和安慰就会到来。
神嘅安慰同埋帮助先会嚟到。
我们也不必要承担这些我们承担不了的烦恼和忧愁。
我哋都唔需要承担呢啲我哋承担唔起嘅烦恼同埋忧愁。
经文接着说，
经文接着话，
耶稣说，
耶稣话，
你去吧，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你嘅信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瞎子信靠神，
瞎子信靠神，
恩典也随之而来。
恩典随之而来，
但是更重要的呢？
但系更重要嘅，
他没有马上欢天喜地就回家去了。
佢冇立即欢天喜地嘅翻屋企，
马上就跟随主了。
佢马上嘅跟随主。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话，
因为瞎子得到好处太大了，
因为瞎子所得嘅好处太大啦，
所以他在那不顾不惜这些，
所以佢唔姑息呢啲，
就有这种行为表现，
就先会有咁嘅情况表现。
是这样的吗？
系咪呢？
我们记住说福音书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记得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病的，
就是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
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
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他赶回来是报恩。
那另外九个人哪里去了？
另外那九个去了哪里？
我想他们高兴的忘乎所以，
我相信他们都高兴到忘记了，
急着回家去报喜去了，
直接的回家去报喜。
其实讲起来，
其实讲起来，
得麻风病的人比盲人情况更悲惨，
得麻风的人比瞎眼的人就情况更加悲惨。
在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
就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之下，
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
因为麻风是传染病，
所以不允许他们住在城市里和住在村子里，
他们是不准在城市在村里面居住的，
他们只能生活在荒郊野外，
他们只能够在荒郊野外生活。
而当他们出行的时候呢，
当他们出行的时候呢，
他们需要不停的呼喊，
他们要不停的呼喊，
我是麻风病人，
我是麻风病人，
请躲避，
请躲避。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这种人得到医治，
这一种这样的人得到医治的时候，
他们应该感恩的心态的话，
他们的感恩心态呢，
应该比那个巴迪买应该有更多的感恩，
应该比巴迪买更加的感恩。
但是他们哪里去了？
但是他们去了哪里？
并且说在的，因为耶稣主耶稣医治他们这个麻风病人的地方，
另外就说技术耶稣医治这些麻风病人的地方，
是属于犹太人的地方，
是属于犹太人的地方，
所以那九个人可能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这九个人可能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那为什么仅仅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呢？
为什么只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会回来感恩？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的以前，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说，这件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关？
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就想到这一点，
但是我想到一点，
就是得到神的恩典与怜悯，
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不知道感恩的事情，
不知道感恩的事，
今天有没有发生过呢？
今天会不会有发生呢？
我们真的每个人真是每日都需要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一日数算神的恩典，
这样我们才能坚定我们信靠神的心智，
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定我们信靠神的心智，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神的应许，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应许，
就是永生的盼望，
是永生的盼望，
所以人们才可以活在神的爱中，
人才可以活在神的爱当中，
进而可以把这份爱散发出去，
才可以将这份爱散发出去。
所以这段话体现的三个字来讲呢，
所以 这三个字、这么说，
就是我们写在后面的信望爱，
就是写在后面的信望爱。
我们今天引用的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最后的一部分，
但是在第十章的前面几节讲的几个问题呢，我觉得跟这段经文呢也有些关系，
但是前面所讲述的几段的经文呢，其实跟这件事情也都有很大的关系。
他第一件讲什么？就讲一关于休妻的问题。
第一，他们讲过休妻的问题。
那 以色列人为什么休妻呢？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休妻的事呢？
不外乎有几个原因，
不外乎几个原因啦。
幼年娶的妻子老了。
幼年娶嘅妻子老咗咯。
不漂亮了，不能生儿育女了。
唔靓咯，唔生儿育女咯。
所以归结起来就两个字。
归括起嚟啦，只系两个字。
嫌弃。
嫌弃。
而瞎子呢，也有同样的原理。
瞎子亦都有同样嘅原理。
怎么呢？他属于眼瞎没有用的人。
佢系属于眼瞎冇用嘅人。
被人看来呢，就是自有嫌弃的份了。
只是被人看见只是有嫌弃的一份。
第二件事呢，他讲了关于一个孩童求祝福的问题。
他另外讲到一个孩童求祝福的问题。
人们的印象里面呢，
人的印象当中，
这种事情影响夫子的休息，
这些事情影响夫子的休息，
更耽误他的讲道和其他重要的事情，
耽误他的讲道和其他重要的事情，
所以要斥责，
所以要制止。
这瞎子呢，也同样如此。
瞎子同样亦遭遇咁嘅事情。
你不配得到祝福。
你唔配得到祝福。
你还阻挡拉比的行程。
你阻挡拉比嘅行程。
所以呢，你就万恶不赦了。
所以就万恶不赦。
而另一件事又提到什么事情呢？
另外又提到咩嘅事情呢？
就是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来到人世的目的。
就系耶稣基督嚟到人当中嘅一个嘅目的。
他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
我来不是要人服侍，
而是来服侍人。
那是要服侍人。
我是来救赎人。
我是来救赎人的。
他这个在这个事情之后呢？
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讲到门徒之间呢，是争夺地位的问题。
就讲到门徒争夺地位的问题。
因为他们还不完全神的话语。
因为他们未完全明白神的问题。
他们认为跟随了主。
他们认为跟随了主
就可以鸡犬升天了。
就可以继续升天。
主耶稣怎么教导呢？
但耶稣怎么教导他们？
谁愿意为大，就要首先服侍他人。
他说谁个愿意做大的，首先要服侍他人，
而不是被人服侍。
而不是被人服侍，
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人，
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人，
而是谦卑柔和的服侍人，
而是谦卑柔和的服侍人。
所以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如果能够明白到这个问题，
还能不能还有没有人再去阻碍其他人信靠神呢？
还有没有人去阻碍其他人信靠神呢？
他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讲到什么呢？
还有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讲到财主求永生的问题。
就是财主求永生的问题。
我们认为说瞎子求医治，
我们认为瞎子求医治，
而财主求永生，
而财主求永生，
似乎财主的境界比瞎子的境界要高了很多。
是不是因为财主的经济能力比瞎子高很多？
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财主的呢？
但是耶稣怎样回答？
他首先提到十诫的要求。
他首先提到世界的要求。
财主说他幼年时间就办到了。
他但财主提到他幼年的时候就办到。
按照我个人的估计来算的话，
按我个人的估计来说，
这个瞎子很难办到。
这个瞎子就很难办到。
所以看来这位财主的行为很不错。
看来这个财主的行为很不错。
因为经文中也说耶稣爱他。
因为经文提到耶稣爱他。
按照主期望财主能够更加完全呢？
按照来说呢，财主应该更加的完全呢？
他希望他说你变卖家产来跟随我。
耶稣要他变卖家产来到跟随我。
结果怎么样呢？
但结果呢？
就财主忧忧愁愁走了。
个财主系忧忧愁愁嘅走咗。
那我们再看看巴利买是怎么做的呢？
但系我哋睇下巴拿马系点做？
说他丢下衣服跳起来。
但系佢睇见佢丢下衣服跳起嚟。
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说。
我哋弟兄姊妹可能讲。
说丢下件衣服跟治好眼睛来讲，这是小事一桩。
丢咗衣服跳起嚟都系一件小事一件。
所以这件事嘛，就得就需要对历史情况进行一点点回顾。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对于历史的 事件应该少少作一个回顾。
他说那个外衣，
他说的那件外衣，
他是用细山羊的细羊绒毛编织起来的，
是用细羊的毛来到编织成的。
经过一次浸水和缩水之后呢，
经过浸水缩水之后呢，
它就变得非常厚实，
就变成厚实。
这件衣服呢，平时可以遮风挡雨，
这件可以平时遮风挡雨的衣服，
晚上就是他们睡觉的被，
晚黑的时候就是他们睡觉的被，
所以是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是 很有价值的东
西。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我们知道在圣经曾经提到 乃曼嘅事情。
对，他为了医治麻风病，他下到以色列。
佢为咗医治麻风病嘅缘故，下到以色列。
他带的东西，带的珍贵的财产是什么呢？
佢带住珍贵嘅财产系乜嘢呢？
是金银，
系金银，
还有就是十套衣服，
就系十套嘅衣服。
这十套衣服为什么跟那个那么大量的金银能并列在一起说呢？
同嗰啲金银嚟比，十套嘅衣服点解又可以同佢相提并论？
因为那个衣服来讲就是很有价值的衣服，
因为衣服本身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你想说巴迪买是以乞讨为生的，
巴迪买是一个乞讨为生的，
他那件外衣来讲可能就是他的唯一财产，
他的外衣可能就是他唯一的财产。
他坐在城门口讨饭，
他在城门口乞饭，
这时候把衣服丢到地上，
他将衣服掉在地下，
然后他就跳起来走向主耶稣，
然后跳起来走向主耶稣。
他那衣服被人拿走的几率有多大呢？
他的衣服被人拿走有机会有多大？
我说百分之百，
我想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没有姑息，
但是他没有姑息。
所以这件事意思呢，并不是说要我们这些人都像巴利买说你把所有的都丢下。
我们这件的故事不是教训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丢下，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献出更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都反映到我们愿不愿意付出多一点的时间，
多一点的精力，
多一点的精力，
关心其他弟兄姊妹，
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
把福音传出去，
将福音传出去。
其实看到我们主日这个单章，
我们看见主日的单章，
我们后面罗列了那么多的宣教士，
我们后面列了很多宣教的事，
这些宣教士都得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持，
这些宣教士都得到我们教会的支持，
我们教会也帮助了很多其他幼小教会的成长，
我们教会都帮助了其他教会的成长，
比方说 Milton 教会啦，柏林顿教会啦，
例如是 Milton 或者 Burlington 教会啦，
我们教会真做得非常不错，
我们教会真的做得不错。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进一步呢？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更进一步？
就是在内，对内，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
就是对内大家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互相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
大家弟兄姊妹互相看见彼此的需要，
伸出温暖的手去帮助扶持他们，
伸出温暖的手来到扶持帮助他们。
对外呢，在我们社区内广传福音，
对外就广传福音，
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让我们教堂座无虚席，
让我们教堂座无虚席，
把神的爱播出去，
将神的爱播出去。
感谢神，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
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
你把你的福音信息带给我们，
你将你的福音信息带给我们，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
你让我们信靠你，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你把你的爱播撒给我们，
你将你的爱交给我们，
又使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份爱也能够散发出去，
也都将这份爱来到帮助我们散发出去，
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内，
让我们教弟兄姊妹在教会内边，
在主内，
在主内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信息，
让我们将这个福音信息
广传在我们周围的社区内，
广传在我们周围的社区之内，
让更多人得到这份好处，
让更多人得到这份的好处。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阿们，
阿们。